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现在为您播报的内容是天安门自焚是中共栽赃陷害法轮功的骗局。2001年所谓的天安门自焚实际上是中共栽赃陷害法轮功的骗局。在2001年联合国倡导和保护人权附属委员会第53届会议中，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发表调查报告指出，从中央电视台自焚录像分析得出结论，自焚事件是由中共政府一手导演。这份报告被列入了联合国的官方记录。下面就分析自焚案中的几个明显破绽。第一，新华社当时报道，四名警察立即取出灭火器，不到一分钟迅速扑灭了火焰。难道警察是背着灭火器巡逻的吗？自焚是突发事件，如果不是事先有准备，是不可能这么短时间就拿到灭火器的。第二，中共对警察的规定是，除非事先得到通知，不允许任何记者采访拍摄突发事件，因为警察无权决定突发事件是否对中共统治有利。因此，摄影记者是中共安排在那里的，所以才能毫无障碍地跟踪拍摄，特写拍摄到完整详细的全过程。第三，中央电视台播放了所谓自焚者刘春玲在广场上被烧死的镜头，但慢速度播放录像会看到刘春玲是被穿军大衣的警察用重物击打头部，导致刘春玲急速倒地。这份录像分析早就由国际教育发展组织提交给联合国大会。美国华盛顿邮报的记者到这个所谓自焚者刘春玲居住的河南开封采访，他的邻居们说没人见过他练法轮功。第四，法轮功的书籍里明确指出自杀是有罪的，以及修炼人不能杀生，可见这些人根本不是法轮功学员。法轮功的全部书籍可以从互联网上免费下载。还有自焚事件中的小女孩刘思颖，因为呼吸道烧伤做了气管切开手术，可同一个节目中这小女孩却声音响亮地接受采访，还大声唱歌，这些都违反医学常识。气管切开手术后的病人是不能正常说话的。自焚者之一的王进东是第一个点火的，央视画面中他浑身烧得黑炭似的，可是他两腿间用来盛汽油的雪碧塑料瓶却在高温下完好无损。还有更多的证据显示，所谓的天安门自焚事件是中共一手导演栽赃陷害法轮功，来煽动老百姓仇恨法轮功的。其实中共在每次政治运动中都是用他的喉舌媒体煽动民众的仇恨，为大搞批斗做准备。咱们不能再被中共欺骗了，再被中共煽动去仇恨善良的法轮功学员了。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大法真相节目，内容是天安门自焚是中共栽赃陷害法轮功的骗局。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告诉人们真相，辽宁老年夫妻双双被网判五年；内蒙古白宝华被冤判四年，婆婆哀伤离世；面对无理迫害，大陆法轮功学员要回22万元退休金。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锦州临海市法轮功学员孙继平与丈夫周永林2021年3月15号被临海市法院非法视频庭审。3月22号，该案主审法官拒绝向家属请的辩护律师出具判决书，并称案子已经送到锦州市中级法院了。3月26号，锦州市中级法院维持临海市法院对孙继平与周永林每人各五年刑期、罚金各10000元的判决结果。现年68岁的孙继平与69岁的周永林都修炼法轮功，他们按真善忍标准做好人，身心受益。2021年1月20号，孙继平与周永林在集市上告诉人们法轮大法好的真相时，被临海市公安局严家镇派出所警察绑架。孙继平被非法关押到锦州市女子看守所，周永林被非法关押到临海市看守所。在锦州市女子看守所，原本健健康康的孙继平被迫害的身体状况急转直下，出现生命危险。3月9号，他的血色素不到5克，身体出现浮肿。3月15号，孙继平与周永林在看守所被临海市法院非法视频庭审。3月17号，孙继平从看守所被紧急送到医院。3月22号，主审法官许斌告知家属，案子已经送到锦州市中级法院了。家属向辩护律师求证，律师完全不知此案已经下了判决。面对律师的询问，许斌承认此行为不合法，但他向领导汇报过，领导同意这么做，并拒绝给律师判决书。3月26号，锦州市中级法院违法维持临海市法院对孙继平与周永林的判决结果。早在20年前，孙继平与周永林就曾遭受迫害。2000年9月，警察闯到孙继平家非法搜查，抢走了法轮功的书籍、录音带、录像带等私人物品。孙继平和周永林与他们理论，警察用拳头击打孙继平的前胸，两个恶警把他拖上警车。公安局副局长张波用拳头击打周永林，周永林说：“警察怎么打人？”张波说：“打你咋的？”两人被劫持到公安分局，关在两间屋里。张波抡巴掌开始扇孙继平的嘴巴，打累了又用脚踢。警察强迫孙继平呈大字形站立，用一根比手指粗的铁棍抽打孙继平后背。孙继平脸被打肿，腿被踢破，后背留下了道道紫色棍痕。同时在另一间屋里的周永林受到同样的毒打。孙继平与丈夫周永林被毒打后，又被劫往看守所关押迫害，之后被非法关押到辽宁马三家教养院非法劳教两年，至2002年。据明慧网报道，内蒙古赤峰市元宝山区法轮功学员白宝华近日被非法判刑四年，婆婆承受不住打击，悲愤离世。2020年11月16号，赤峰市元宝山区元宝山镇派出所警察韩立民带领三个便衣无故到辖区内白宝华家骚扰，非法抄家，抢走法轮大法书籍、真相台历及大量私人物品。白宝华为给儿子治病准备的14000元现金也被警察掠走。白宝华被绑架到元宝山区公安局政保大队。随后白宝华被带到医院强行抽血体检，他拒绝配合，被一个警察从后面踹了一脚，另一个警察薅着他的头发扇了他两个耳光。警察将白宝华按住，强行抽了血。近日家属得知，白宝华于2021年2月3号被法院采取视频的方式非法开庭，法院以疫情为由剥夺他的辩护律师当庭辩护的权利，白宝华被赤峰市中级法院非法判刑四年。白宝华的婆婆得知自己的好儿媳只因学真善忍做好人而被绑架、关押、迫害，并且借来给孙子治病的钱也被抢劫， 因着急哀伤承受不住打击含冤去世。据明慧网报道，中国大陆一名法轮功学员抵制中共当局对他的无理迫害，要回22万多元被单位违法扣除的养老金。下面是他的自述。2012年初，我被不明真相的人诬告到派出所。2012年6月，本地专门迫害法轮功的610国宝伙同派出所的一伙人在我家门口蹲坑，趁我开门之机强闯入室，对我实施非法抄家、绑架。过程中我机智走脱，之后我被迫离家流离失所。在610人员的胁迫下，我所在单位停发了我的退休工资。我始终按照法轮大法师父教导我的遵循真善忍的原则做好人，事事先为他人着想。面对中共对我的非法通缉和经济迫害，我想到要给那些追随中共迫害法轮功政策的公检法人员讲明真相。我和其他认识的法轮功学员一起给派出所等部门邮寄讲明法轮功真相的信件，并结合本地的实际情况，写了一封希望唤醒公检法人员善良本性的劝善信，一共寄出几百份。我决定用最大的善心去对待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人，并且我要结束流离失所的日子，堂堂正正回到自己的家，同时我还要运用法律手段反迫害。2019年3月，我开始写控告状。我认识到制止迫害是为了能使迫害者得到法轮大法的救度。我打印了30份刑事控告书，分别邮寄给了省、市、区及本地的公检法、人大、纪检、派出所、社区、教育局、学校等有关人员。我想只是写控告状还不够，还得让公检法和有关人员知道法轮功在中国是合法的，迫害法轮功不但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反而是在违法犯罪。我结合法律写了《事实胜于雄辩，谁违法了》一文，详细分析了公检法迫害法轮功学员整个过程中每一个环节所触犯的法律，并详细说明了被非法抄家抢走的每一种法轮功真相资料的合法性。2020年8月，我回到家。一周后，我所在单位的领导与我约谈，女儿陪着我前往。谈话在平和中结束，领导要我等待，他们在走程序。两个月后，单位打电话给我女儿，让她查收退还给我的22万多元退休金。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41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香港法轮功真相点屹立不倒，各界感佩。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中共在香港制造红色恐怖，香港法轮功学员的处境备受关注。最近一周，位于香港街头的多个法轮功真相点遭中共恶徒密集式破坏逾十次，但法轮功学员无所畏惧，仍一如既往风雨无阻地坚持在街头传递法轮功真相，揭露中共的迫害，令社会各界感佩。前信报主笔、日本山梨大学教授练以征称赞法轮功学员善良，生命力很强。他认为法轮功一直是中共的眼中钉，但法轮功学员的行事方式温和如水，所以共产党面对法轮功觉得头痛。列以征教授说，中共对待香港法轮功的做法越来越像在中国大陆的做法，各种恐怖手段都陆续的使出来。他同时又佩服法轮功学员的坚韧和勇气。他说，法轮功有一种精神力量，包括传统的中华优秀的思想， 所以生命力是很强的。曾代理香港杨美云案、遣返案、神韵演出受阻案、石环署诬告案等多宗与法轮功相关案件的何俊仁律师向法轮功学员等坚持信仰者致敬。他说，法轮功是受迫害最深的群体，我为他们感到难过伤心，但为了人民真正得到自由，我们要持续奋斗。虽然前路未卜，但何俊仁律师对香港前景仍充满希望。他说，最黑暗的时候也是最光明的时候。他鼓励大家不要恐惧，不要失去做人的尊严。以反共立场著称的《霹雳晚报》主持人马建贤曾经痛恨攻击法轮功学员的青光会人员，觉得应该对他们予以反击。后来他发现，法轮功学员真的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践行着真善忍的理念。尤其在反送中运动中，法轮功学员创办的大纪元媒体在第一线报道真相，水里来火里去，香港人都看在眼里。网媒记者牧师江家伟表示，经过最近三年，香港人看到了法轮功学员在艰难困境中的坚持，让他感佩法轮功的真善忍精神。尽管中共妄图以爱国等于爱党的谎言蒙骗市民，打压香港法轮功学员，然而法轮功学员二十多年来的坚持让港人看到曙光，让更多人觉醒，这种精神值得香港民众学习。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7565万。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今天为您讲讲共产党的鼻祖马克思的真实面目。中共至少有三个领导人，包括毛泽东在内，都讲过一句话，那就是死后要去见马克思。人们也经常听到一些党员开玩笑说自己死后去见马克思。如果您知道了马克思的真实身份是什么，到哪儿才能见到马克思，估计啊，架着您去您也不敢去了。这可真是一个恐怖片儿。历史资料记载，马克思早年是基督徒，可是在18岁时他突然加入了撒旦教，成为了一个撒旦教徒。撒旦教不是无神论的，他不否定上帝的存在，只是他站在了上帝的对立面，是仇视上帝的。马克思一辈子保持了撒旦教徒的发型，还有撒旦教的祈祷的方式。马克思的家人也称呼他为牧师或是亲爱的魔鬼。马克思死后葬在的地方就是撒旦教的崇拜与祭典的中心，英国的高门墓地。马克思在大学时期写过一个叫奥兰尼姆的剧本，他在剧本里写道，他为自己一生定下的计划是毁灭这个世界，他发誓要犯天主教教义中的七宗罪，并永远不做好事。马克思多次写下了让人类下地狱和诅咒全人类这样的话。他的私生活放荡淫乱，他强迫他的仆人海伦和他生下了私生子。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开篇中就指出了共产主义的来历。他说，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这里的幽灵并非是一个形容词，而是说出了共产主义的真正起源与身份，就是魔鬼与邪恶的化身。马克思在奥兰尼姆剧本中写道，黑暗中无底地狱的裂口对你我同时张开，你将堕入去，我将大笑着尾随，并在你耳边低语，下来陪我吧，同志。听众朋友，您还想去见马克思吗？那实实在在的可就是下地狱呀。别在鲜血染红的旗子下发毒誓，说要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为共产党牺牲一切了。这真是一个恐怖片儿。听众朋友，您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共产党鼻祖马克思的真实面目。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为您制作的纪实系列节目《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有这样一群平凡的人，他们就生活在你我之中，遍布在社会的各个阶层与行业。面对生活，他们真诚；面对名利，他们淡泊。但是这群人又如此的不平凡，因为他们所经历的曲折和磨难远远超过一般人的想象。在《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系列节目中，我们将为您讲述他们的人生经历，一起从他们的所言所行和所遭遇的一切中去体会他们不平凡的人生。今天我们讲述的是一位年轻妻子的8年等待。
2014年4月，清明节刚过不久，辽宁省一个偏僻的小深沟迎来了一群警察和司法人员，和他们同行的人中甚至还有2名局长。这样的大阵仗着实吓坏了许多普市的村民。这些警察们分成了几个队，挨家挨户的对村民们问话，有没有在申诉信上签名，谁找你签的名。在警察的问话中，一个女人的名字被反复的提起，知不知道池丽华在哪里？面对警察们突如其来的审问，有些村民被吓住了，不太敢说话，但更多的村民在听到池丽华的名字后，他们沉默了下来，只说我什么都不知道。池丽华是谁呢？为什么警察要特别质问他的情况？他的故事得从10年前说起。2000年，池丽华和她的丈夫徐大为刚刚结婚。徐大为是个老实本分的人，总是乐呵呵的，遇上谁家有什么事情都会帮上一把，是村里头公认的好小伙子。池丽华正是被他的那份热情善良所吸引，才决定和他结婚的。婚后他们搬离了小山沟，小两口一同搬到了沈阳。徐大为在一家饭店当厨师，池丽华则和亲戚合伙开了一个干洗店，两人兢兢业业的干活，日子过得明快而充实。池丽华开的干洗店用电量非常大，而市场电费非常贵，一度电要1元钱，干洗店每个月的电费都很多。但有一回，池丽华与合伙人发现当月的电费少了很多，明显的比过去少了几百元。但他们这个月并没少干活，用电没少啊。他们还纳闷着时，管理所的一个人来说，你们知道吗？这月电表让我们偷着给调了。池丽华这才明白，原来管理所的人来他们店里洗衣服从来不给钱，所以想用这种方式弥补他们。了解情况后，池丽华告诉他说，我是练法轮功的，是修真善忍的，不能这么做，这样做也会害了你们的，这是违法的，我拿钱，请你赶快把这钱给补回去。有一回，一名顾客带了一套金丝绒的衣服来到店里，洗完后顾客却是硬挑毛病，说这衣服400多元让干洗店赔钱。但实际上店里的服务是没有问题的，就连干过多年干洗店的人都认为没什么可挑剔的。池丽华好声好气地向客人说明，这名顾客却怎么都听不进去，仍然坚持己见。池丽华的合伙人忍不住跟他争论了起来，双方僵持不下，最后顾客气呼呼地走了，临走还扬言要如何如何的。这时市场管理所的人路过门前，池丽华等人把情况说了，管理所的人说，这明显是要讹钱，你们不用怕，他再来让他到管理所来，我们给你做主。 不过当晚下班回来的徐大为知道了这事儿，他对池丽华说，我们按照修炼人的要求去做，退一步，不要和他一般对待，我们的语气和心态要善，尽量跟他解释，如果还不行，我们就给顾客赔钱。池丽华听从了丈夫徐大为的意见。过两天，这个顾客来了，池丽华热情地接待了他，结果事情峰回路转，顾客不但不要赔钱了，两人之后还成了好朋友。徐大为和池丽华小两口就是这般不重利益，以善待人的法轮功学员，亲朋好友喜欢他们，尤其是池丽华的丈夫徐大为，更是乡里间交口称赞的年轻人。徐大为和池丽华婚后不久，池丽华就怀了孕，一家两口要变成了一家三口，两人别提有多么的开心了。然而谁也没能料到，孩子还没有出生，小两口就被无情地拆散了。那是2001年正月13日的晚上，怀孕的池丽华和丈夫正在帮姐姐家看店，突然之间一群警察闯进了店里，先是对徐大为一阵拳打脚踢，之后随即把两人绑架到看守所，然后将他们分开审讯。虽然池丽华怀有身孕，在审讯室里两个警察仍猛扇她耳光，还用皮鞋打她的后背，打得她晕头转向，耳中嗡嗡作响，不停呕吐，之后甚至还让她蹲了一宿，全然不顾及她怀孕的身子。池丽华在看守所被非法关押了20多天，才终于能因怀孕而保外就医。出了看守所的池丽华却没能找到她的丈夫，后来得知徐大为被非法判刑了8年，整个审判过程家属没有得到任何通知，而徐大为被判8年刑期的理由说着他印了法轮功的真相资料。挺着大肚子的池丽华经常到看守所和监狱要求探视自己的丈夫，但都遭到警察和狱警无理的拒绝。池丽华完全无法得知徐大为的任何讯息。遭到狱方阻拦下，池丽华和徐大为小两口再见面就是7年后了。在徐大为入狱的几个月后，池丽华就生下了一名女儿，取名为徐新阳。原本期待一家三口的幸福已被剥夺，只剩下强忍伤心的妻子，还有襁褓中懵懂无知的女婴。徐新阳渐渐长大了，从家家学语、蹒跚学步，长成了仰着头看人的小娃娃。他没有见过自己的爸爸，小小的脑袋瓜里却充满了各种疑问，爸爸是谁？他长得什么样？亲戚邻居告诉他说，你爸爸是个好人。徐新阳的疑惑就更深了，我的爸爸是个好人，好人为什么会被关在监狱里呀？然而他的问题没有人为他解答。7岁那年，徐新阳和妈妈一起来到了监狱，他被妈妈牵着手走啊走啊，一直走到了一名非常消瘦的男人的面前。这个陌生的男人看见他们，消瘦的脸上立刻绽开笑容。徐新阳虽然才7岁，却也意识到了这个男人是谁。眼前这位自己第一次看见的陌生男人正对着自己伸出双手，想要抱抱自己。但是当时的徐新阳却害怕地躲开了，他把自己藏进了妈妈的怀中。这次会面不只是父女俩的第一次见面，也是徐大为和池丽华夫妻分别7年来唯一一次重逢。当时小小的徐新阳自然不会知道，这个错失的拥抱日后会成为他的终生遗憾。徐大为被非法判刑了8年，为什么他的妻子女儿却一直到了第7年才和他相见呢？在徐大为坐牢期间， 他曾被警察秘密转移到四间不同的监狱。一开始，池丽华和家人还能接到监狱打来的电话。但是当徐大为被转到东陵监狱后，池丽华就接不到任何消息了。虽然池丽华坚持着每个月都去监狱，要求见她的丈夫，然而每次的拜访，狱警都要求池丽华和徐大为的亲友辱骂法轮功和法轮功创始人，否则就不让他们见人。有时狱警又会说徐大为正在接受严管，不能够探视。因此池丽华每次的探寻结果都无疾而终。到最后，是监狱中的一名犯人实在看不下去，偷偷地打电话给池丽华，告诉了池丽华他在监狱里所看到的一切。这名犯人说，监狱警察指使其他犯人用针扎徐大为的手指头和脚趾头，用电棍电，把他用五马分尸的姿势绑紧了，捆在床上，还用抹布堵住嘴，不让喊出声。犯人还说，徐大为被狱警折磨得上不来气，还被监狱医院诊断出胸膜炎、半腔积水。他实在是看不下去了，才决定打电话告诉池丽华。听到这些消息，震惊而担忧的池丽华立即向监狱提出要求，让徐大为保外就医。没想到监区长郭宝元和其他管教却对家属说谎，说你们放心吧，徐大为人挺好的，我们会照顾他的，他身体很好，有什么病我们会给他治疗。这些狱警嘴上说着冠冕堂皇的话，同时却又阻拦着池丽华，硬是不让亲属与徐大为相见，甚至连池丽华给徐大为拿的东西也不让拿进去。没办法探视丈夫，池丽华无法亲眼确认徐大为的安危。在焦急煎熬中，一个偶然的机会，她有了这次与丈夫徐大为会面的机会。池丽华带着丈夫不曾见过的独生女儿一起去会面。七年过去了，徐大为被迫害得很是消瘦，但他并没有被苦难折磨给击垮，不论是精神状态、思维和说话方式都还是很正常。这对池丽华还有亲朋好友来说，在漫长的焦急担忧中，无疑的是稍微松了口气。之后又等了一年的时间，八年的时间到了，池丽华终于盼来了徐大为刑满出狱的日子。那一天是2009年的2月3号，池丽华连同家人一起来到东陵监狱接人，但他们一见到人时，却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仅仅一年的时间，徐大为却变得头发花白、骨瘦如柴，而且目光呆滞，不认识家人了。徐大为他才36岁，正当盛年呢。池丽华当即问说，人怎么这样了？他怎么变成这样了？但是没有人回答他。徐大为出狱那天，8岁的徐新阳是待在家里等着妈妈接爸爸回家的。但是那天幼小的徐新阳没想到自己会看到一个瘦到只剩皮包骨、眼神空洞的爸爸，跟他上次见到人完全不一样。回到家的爸爸一个人蹲到了屋子里的墙角，一动也不敢动。徐新阳看着妈妈守在爸爸身旁，妈妈柔声地不停地告诉爸爸说，到家了别怕，到家了别害怕。在妈妈劝了半天后，徐新阳方才看到爸爸在妈妈的陪伴搀扶下慢慢地坐在了床上。这个时候的徐新阳依然不敢靠近这个模样的爸爸，而爸爸也没有像上次一样张开他的双臂想要抱抱自己。从监狱被释放回家的徐大为无法吃东西， 他整日不停地咳嗽，却连吐痰的力气都没有。不止如此，他的身上有多处遭受电击的伤痕，显然是被电棍给电出来的。他的手脚浮肿，臀部的皮肤居然是黑紫色的，肌肉都坏死了。在池丽华的悉心照顾下，徐大为时而清醒，时而糊涂。在徐大为清醒时，他赶紧抓紧时间和家人说，监狱给打针，打精神病药，关黑屋，打我，用拳脚打。出狱后的第十一天，池丽华将丈夫送到医院抢救，医生对她说，已经不行了，心脏衰竭，验血时抽不出血，皮肤僵硬无弹性，这种身体不是一天两天造成的，早已错过了医治时间。两天后，徐大为含冤离开了人世。当徐新阳回想起爸爸时，他发现除了七岁时短暂的一面之外，他剩下的就是这残酷、充满苦痛而不忍目睹的十三天。他没有得过父爱，却永远地失去了父爱。七岁那年错失的拥抱，永远不能弥补。当徐大为遭受迫害而过世的消息传回了辽宁偏僻的小山沟时，对徐大为的家乡人也仿佛是一个晴天霹雳。乡里公认的好小伙子徐大为死了。就在徐大为要出狱的前几天，还有一个饭店的老板打电话给池丽华。这位老板即使多年没有联系，仍惦念着想邀请大为去他的饭店上班。他说，虽然已经八年了没有任何联系，但听朋友说大为要回来了，多方打听到电话号码才联系上。这位善良的让人惦记的年轻人出狱不到两星期人就没了，他才36岁呀。一名家乡的嫂子哭着跟池丽华说，我听说大伟要回来了，我就买了排骨放在冰箱里，我要煮得烂乎乎的，等着他回来吃，可是我怎么也不相信这是真的。另一位阿姨说，你不知道，我和我儿子知道大伟要回来了，我们高兴得不得了，我们准备好了请他去饭店吃饭，可谁想到是这样，我和我儿子哭了不知多少次。也有人说，我自己的儿子我都没这么牵挂过，大为刚回来时我就想把他接到我们家来住，可这成了永久的遗憾，我连他最后一面都没有见到，我想起来就难过。徐大为去世一周后，池丽华和小叔徐有为以及亲友们一起去东陵监狱讨个说法，而且还有两车的乡亲自发地跟随他们。他们到了监狱，监狱派出两名人员来应付池丽华一行人，但这两人回答不出家属们的疑问，而且这两人还拒绝透露他们的姓名和职务。最后两名狱警对家属说，下周二三肯定给答复。下周三，按照狱方约定的时间，一行人又来到了监狱门口。没想到这回大家不仅没有得到答复，相反的，监狱却派出狱警驱赶池丽华和陪同的乡亲们。对此，池丽华年迈的公公忍无可忍，老人悲愤地对着狱警们说道，我儿子才30多岁就被迫害死了，我儿子没了，我要找你们说话。于情于理， 都交代不过去了。玉芳不得不把池丽华和他的小叔徐有为领进了监狱办公楼。在办公楼里，池丽华给狱警们看了徐大伟生前最后几天的照片。照片中的徐大伟闭着眼躺在床上，光裸的上身，一根根的肋骨清晰可数。池丽华问，徐大伟被迫害成这样，为什么不事先通知家属？为什么一年不让探视？在证据确凿的照片前，狱警们仍然百般抵赖，但他们的说辞却语无伦次，自相矛盾。一会儿说徐大伟在东陵监狱期间一切正常，没有病，给他看什么病？一会儿又说，如果我们不把他送进医院打针，他死在我们这儿多麻烦。一会儿又说，徐大伟没有被狱警犯人打，徐大伟身边根本没有犯人。一会儿又说，我们挑的犯人对徐大伟进行包夹。面对池丽华的质疑，狱警们支支吾吾回答不出来。最后他们两手一摊，耍无赖说，爱上哪儿告上哪儿告吧。而当池丽华一行人离开后，池丽华还发现监狱造谣，说法轮功的人围攻东陵监狱。这反而更坚定了池丽华与徐有为他们要为徐大为伸冤的决心。徐大为的弟弟徐有为准备了一封标题为“请在意人民的申诉”的申诉信，内容写着，像徐大为这样的好人是不应该被抓被判，更不能不明不白给折磨死，希望有关部门要在意人民的申诉，给受害者家属赔偿，追究监狱当事人刑事责任。信的底下是一张张白纸，若是有人愿意支持，就在纸上签下自己的姓名。而池丽华则是开始四处奔走，检察院、法院、司法部门，或者是信访人大，只要能够帮忙立案上访的机构都能看见他的身影。他也联络律师，打算上诉法办凶手。三月份的辽宁，天气还是非常寒冷，但严寒的气候挡不住人心的温暖。徐有为准备的“请在意人民的申诉”的申诉信，获得乡亲们的支持。一位邻居大爷离开家中的暖炕，顶着低温也要去帮助征迁。有人义愤填膺地说：“这么好的人，因为练法轮功就被监狱折磨成这样。”六七十岁的老大爷签完名后说，让我签100次我也签。还有一名沈阳的老板，为了做生意正巧路过，了解情况后说，我得签，这个事儿我得支持。曾经徐大为善良的笑容温暖了他周遭人的生活，如今这些人也要用他们的善意来暖化三月的片片飞雪。三天内，申诉信上就收集了376个人的实名签名，其中有很多人是一人代表全家的，实际向签名的人更多。这封代表着家乡父老心愿的联名申诉信引起了政府部门的注意，但这份注意力所带来的后果却不是百姓们期望的沉冤得雪，而是警察大阵仗地进到山沟里对村民们展开调查。2010年4月7号，清明节刚过不久，两个警察在村书记的带领下来到徐有为家，他们用到书记家唠嗑为借口，将徐有为骗到了村书记的家。村书记家还有三人，一个是县公安局长，一个是县司法局长， 还有一个是英俄门镇政府的人。徐有为人一到，他们就开始对他进行了一系列的询问。他们威胁徐有为说，你知道不，你们这是违法，这都够判刑。徐有为并没有被他们吓住，他慢言慢语地反问说道，违法？违的是哪条法？如果你们家里的亲人遭到这样的情况，你们就无动于衷吗？而就在徐有为被审问的同时，村民们也收到了警察挨家挨户的调查。警察们分成了几队，挨家挨户地对村民们问话，谁找你签的名？你认识徐大为吗？最后来一句，你不要参与这事儿。因为事情来得突然，有些村民被吓唬住了，不敢吱声，但也有勇敢正义的乡亲说，怕啥，不就签个名吗？实话实说，好就是好，人没了，剩下孤儿寡母能不帮吗？在警察的盘问中，不仅问申诉信的事，还对池丽华的情况问得很细。警察们问了池丽华的住址、电话，甚至连高矮胖瘦、年龄、户口都想要知道。但是每当警察问起池丽华的情况，乡亲们都回答说什么也不知道。当警察进到山沟里盘查乡亲时，独自一人在外地各个机关部门讲徐大为的遭遇，要求立案的池丽华当时并不知道村子里发生的事情。当时池丽华找遍了政府机关，但都没能成功申诉立案。他同时也找遍了许多律师事务所，千辛万苦的，他终于找到了一名敢于接案的正义律师。然而这名正义律师王景龙接案后，随即被叫到省司法厅训话，他的律师证遭到扣押，这间律师事务所全所上下都得写检查。王律师直接被威胁，要求把他和池丽华签的合同作废，不准帮池丽华进行诉讼。尽管自己丈夫含冤而死，家庭因此支离破散，尽管在申冤的过程中遭到许多不公平的对待甚至攻击，但当池丽华得知联名申诉信引来调查后，他在明慧网发表了一封公开信。他的信里没有愤怒，也没有怨恨。他在信中写道，我现在心里感恩远远大于我内心的痛楚，在此我要感谢那些曾帮助过我的好人，感谢那些给予我同情和安慰的人们，感谢那些在强权下敢于为我发出正义声音的人们。这些声音也不仅为我个人在申冤，其实也有利于司法社会公正，有利于公民共同维护权利，而且仍然善意地抱着相信政府的期待。听众朋友，一个社会中冤屈是否能够被平反，正义是否能够伸张，虽然不能弥补已经破碎的家庭，但却能避免更多的家庭遭受支离破碎的命运，让正义得以伸张，于国于民都大有好处。2013年，在徐大为去世4年后，池丽华和女儿徐新阳因为不堪忍受警察的骚扰与抓捕，两人逃离中国，最后辗转到了美国。在美国，池丽华与徐新阳母女俩仍然为徐大为申冤，仍寄望这个社会是一个正义得以彰显的社会。
Thank you.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我是主持人心语，欢迎您的收听。在之前的节目里，我们陆续讲了六个中华传统美德的笑篇故事，今天我们来接着再讲三个故事。第七个故事，汉文长耀。汉文帝姓刘，名恒，是汉高祖刘邦的第三个儿子。他在位24年，重德治，兴礼仪，爱民如子，注重发展农业。到了播种的时候，亲自带领大臣到乡下耕地播种，使西汉社会稳定，人丁兴旺，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身为皇帝，汉文帝不但非常虚心，而且知错就改。他在位期间没有建新宫殿，把省下的钱都用来照顾孤儿和老人。因为他治国有方，是中国历史上一位贤明的皇帝，故与汉景帝一起被誉为文景之治。汉文帝不仅治国有方，而且天性孝顺。他的母亲薄太后曾经病了整整3年，汉文帝为此心忧如焚。虽然贵为天下之尊，奴婢成群，但他却亲自侍奉母亲，早晚毫无倦怠。每次端药，他都要亲自尝一尝后再给母亲喝，而且总是和颜悦色地安慰母亲，用亲情为她解忧，把母亲照顾得非常周到，甚至夜间睡觉的时候，汉文帝都衣不解带，可见他的至孝之心。言教不能令人折服，唯有身教才能摄于无形。这个故事说明，孝不分贫贱，不分富贵，只要你有心，每一个人都可以恪尽职责，尽到孝道。第八个故事，郭巨孝母。汉朝郭巨家里很穷，有兄弟3人，父亲去世后留下一些家产，郭巨都分给其他兄弟，却将母亲接到自己家奉养，克勤克俭的生活。后来家里添了个儿子，生活更加艰苦，母亲总将好吃的留给孙子，郭巨很心痛，就让孩子在吃饭时出去玩。有一天，孩子出去玩时溺水而亡。为了不让母亲伤心，郭巨叮嘱妻子千万不要让母亲知道，并对妻子说，子可以再有，母不可复得。妻子不敢违背丈夫的话，赶紧挖坑。当挖到3尺深时，突然响起一声巨雷，震醒了他的儿子。这时看到坑内有一坛黄金，上面写着16个字，天赐黄金，郭巨孝子，官不得夺，民不得取。夫妻得到黄金后，便拿着它回家孝敬母亲，供养孩子。最后一个故事，江革父母。东汉江革，字次翁，临淄人，年少时父亲就去世了，他与母亲相依为命。当时正遇王莽作乱，他就背着母亲逃难。在逃难中，江革经常遇到盗贼，这些盗贼不但想要劫他，还想让他当盗贼。 面临这种情形，江格就在盗贼面前苦苦哀求，希望盗贼能念他老母没人赡养，放他一马。盗贼看到孝子如此诚心诚意地哀求，不忍心劫他，更不忍心杀他，甚至有的还告诉他如何行走，以免再遇到盗贼。有的盗贼被他感动，思念自己的母亲，竟纷纷解散了。可见做盗贼也不是人的本性，都是因为一时社会动荡，环境所迫，才沦为盗贼。因为得到盗贼的善待，尽管江格多次遇到困难和艰险，最后都转危为安了。可见孝道的力量有多么大，孝道的感染力有多深。盗贼被平息后，江格带着母亲一起到下邳居住。因为非常贫穷，他就找了一份苦力挣钱供养母亲，哪怕挣的钱再少，他也要买最好的东西给母亲，自己破衣赤脚，而母亲则所用甚丰。母亲去世后，江格非常哀伤，晚上睡觉都不脱孝服。他的行为不但感动了邻里和父母官，而且为天下人所共知，人人称他为江巨孝。汉明帝时，江格被推举为孝廉；汉章帝时，又被推举为贤良方正，任武官中郎将。但是不久之后，他就辞官返乡。皇帝非常敬重江格的为人，决定朝廷年年都要慰问江格，而且要供给他一生所得的俸禄。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又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心语期待着下期节目再与您相会。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